31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鲁昭公住在前侯宫取看地。夏季，吴国攻打越国。秋季，七月。冬季，仲孙和季会同晋国韩不幸，齐国高张，宋国仲己，魏国士叔申，郑国国参，曹国人，莒国人，薛国人，杞国人，小柱国人，修筑成周城墙。12月即位，鲁昭公在前侯去世。32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鲁昭公住在前侯。这是说他既不能去国外，又不能回国内，也不能任用人才。夏季，吴国攻打越国，这是开始对越国用兵。史墨说，不到40年，越国恐怕要占有吴国吧。越国正当岁星所在，而吴国去攻打他，必然要受到岁星降下的灾祸。秋季八月，周天子派傅兴和石章前往晋国，请求修筑成周的城墙。天子说，上天降祸给周朝，让我的兄弟们都生出祸乱之心，以此给伯父带来忧患。我几个亲近的生旧之国也顾不上安居，至今已有10年，而派兵戍守也有5年了。我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，忧心忡忡，就像农夫盼望丰收，恐惧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。伯父如果施予大恩，恢复文侯文公的功业，缓解周氏的忧患，求取文王武王的福佑，以此巩固盟主的地位，宣扬昭氏美好的名声，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。从前成王会合诸侯，修筑成周作为东都，崇尚文德，如今我想求取成王的福佑和神灵的庇护，修缮成周的城墙，让戍守的将士不再劳苦，诸侯因此得到安宁，奸贼被远远的摒除，这都是晋国的力量。这事就托付给伯父，请伯父认真谋划，让我不至在百姓那里招致怨恨，而伯父也有荣耀的功绩，先王会酬谢您的。范献子对魏献子说，与其派兵戍守成周，不如修筑城墙，天子确实是这样说的，即使以后有事，晋国不参与也可以听从天子的命令来缓解诸侯的负担，晋国就没有忧患了。不致力于这个，还能做什么事呢？魏献子说，好。就派伯英回答说，天子有命令，岂敢不恭敬地接受，并奔走告知诸侯。工程进度的快慢，顺序的先后，都在这里了。冬季11月，晋国的魏书韩不幸前往京师，在敌权会合诸侯的大夫，重温旧盟，并且命令修筑成周的城墙。魏书面朝南坐着，魏国的标系说，魏子一定会有大灾祸，超越自己的职位来发号施令，这不是他该做的事。诗说，敬畏上天的愤怒，不敢嬉戏安逸，敬畏上天的变异，不敢放纵驰骋，何况敢超越职位来做大事呢？己丑日，市民募规划修筑成周城墙的工程，计算城墙的长度，揣度城墙的高低，度量城墙的厚度，测量沟渠的深度，考察取土的方向，商议运输的远近，预算完工的日期，计算人工的多少，考虑材料的用度，登记粮食的供给，以此向诸侯分配劳役，根据任务分配城墙的账数，写成文书交给各诸侯大夫，并呈送刘文公。韩简子监督这件事，作为既定的命令。12月，鲁昭公生病，普遍赏赐大夫，大夫们都不接受，赐给子家子一对玉虎，一只玉环，一块玉璧，轻便的衣物，子家子接受了，大夫们也都接受了赏赐。即位日，鲁昭公去世，子家子把赏赐的物品退还给府库的管理人，说，我不敢违背国君的命令。大夫们都退还了赏赐。春秋记载说，公在前侯去世，这是说他没有死在应该死的地方。赵简子向史墨问道，既是赶走了他的国君，而百姓顺服他，诸侯也赞成他，国君死在外面却没有人去惩罚他。史墨回答说，事物产生有双数的，有三数的，有五数的，有辅佐的，所以天上有三辰，地上有五行，身体有左右，各有配偶，王有公，诸侯有卿，都有辅佐。上天生了季氏，让他辅佐鲁侯已经很久了，百姓顺服他不也是很应该的吗？鲁君世代放纵过失，季氏世代勤勉努力，百姓已经忘记国君了，即使国君死在外面，又有谁会同情他呢？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者，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。所以诗说， 高高的河岸变成深谷，深深的谷地变成山林。夏、商、周三王的子孙如今都成了平民，这是您所知道的。在易卦中，雷成在乾卦之上，叫做大壮，这是上天的规律。从前成绩有是桓公的小儿子，文姜所宠爱的儿子。刚怀孕时占卜，卜人报告说生下来就有好名声，他的名字叫有，将成为公室的辅佐。等生下来，果然像卜人说的那样，手上有个有字，于是就以此命名。后来在鲁国立了大功，受封废邑，而成为上卿。到了文子、武子，世代增加他们的功业，不废弃以往的功绩。鲁文公去世时，东门遂杀了嫡子，立了庶子，鲁军从此失去了国家大权，政权落在季氏手里，到这位国君已经历了四代了。百姓不知道有国君，国君凭什么得到国家？因此做国君的要谨慎地对待器物和名号，不能把他们借给别人。